Let's Radio，
欢迎收听第二集的善兰庆女，我是元庆，
我是郝兰。
有没有觉得开头又不一样了呢？
对，我倒要看元庆可以把全台湾所有的广播电台都给我唱一遍。
我觉得没有办法。
不会啦，虽然 FM 的频道有限，可是你 AM 一堆卖药的频道，
雍和新鲜啊。大家第一集听得怎么样呢？
对，如果第一集有什么的一些听完之后有任何的回馈，都可以就是在我们的不管是 IG 就是私讯我们跟我们说，或者是直接在那个频道下面有一些回复留言的地方告诉我们，都非常欢迎。
你有想说会不会有人来骂我们吗？
我觉得难免会有，因为你毕竟就是把自己丢到了一个公众平台上嘛，那难免有些人喜欢你，也有些人会不喜欢你，这都很正常。但我希望就是骂我们的人还是可以
高抬贵手，
对，就是不要造口业，好不好？
好像很难耶，是不是很多人就是你知道键盘？
我觉得不喜欢就不要听，那你不要硬要听了还要来造口业。我跟你讲，这一世没有还下一世，这个怨念就会成为冤亲债主，然后跟着你，真的不要乱造口业哦，各位哈。
跟你讲，光是冤亲债主这一 part 就可以聊三集。
冤亲债主真的可以聊聊一集两集啦，就冤亲债主很值得聊。
但还是如果我们在不管是因为我们是讲的还是毕竟不是我们领域的事情，还是一些经验谈，所以如果有什么当然我们有说错的，或者是你想要对我们一些辟谣的部分，都欢迎私讯到我们的善兰庆女的 Instagram， 还有我们个人的私人的 Instagram。
对，就是就真的都很欢迎指教啦，因为我自己也会很想知道我们的经验或者是我们得知的讯息是不是不够正确这样。
没错，但我觉得今天的主题你算是专家。
我算是这方面我真的是有研究，而且这几年来我就是非常非常的几乎一两个月就会跑一次。
一两个月？你现在不是每一个月吗？
就是跟月经一样啊。
结果大家就说：“哎，我们这在聊夜店。”
没有啦，我那个年代的夜店叫 Room 18 Baby， 还有 Lava 都没了，都没了。
哇，
老人家
好久没听到 Lava，
老人家在去的夜店啦，你们这种年轻世代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那我们这集要聊什么呢？
我们这集就是要聊北基最强土地公，他是土地公界北区耍桃。烘炉地，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
不是音乐人
啦，和音乱七八糟，
和音不重要，好不好？
重要的是
我们的一片赤胆真心啊！
对，包括对于烘炉地的土地公，你称呼他为哥哥，
我。一般人不都会称呼为土地公爷爷或土地公公？
爷爷，对。
但我个人想要跟他拉近关系，我都称呼他为土地哥哥。
土地哥哥，你跟他的渊源是什么？
其实我第一次拜那个烘炉地，好像他可能有五六年前了。那个时候我人生非常迷茫，就是差不多要跨进三十岁。你知道，跨进三十岁真的会有一个坎子，你就会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还要不要继续？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说，演戏这件事情，我还要不要继续？还是我趁着三十岁，干脆就转行，直接转去做别的事情了，还来得及？
哎，你这样插播一下，大家都会知道我们善兰庆女的本业是什么吗？
哎，对啊，因为我们其实也不红，所以大家可能会不太也不太知道，那就宣传一下好了。
我的本业其实是卖咸酥鸡。
Yummy so gay。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做剧场啦，去
对，我们两个都是那个在舞台剧当演员，然后偶尔也有跨足一些影视，对，然后很努力的在经营自己的演员行业，对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真的不是这个神学，也不是主业的关系，纯粹真的是经验谈，
经验谈以及个人喜好这样。
OK， 好，回归主题，烘炉地。
那个时候就真的有非常非常的困惑，就觉得自己花了二十几岁大学毕业，然后到三十岁这个青春年华，然后一直在中小剧场，一直在中小剧场就是
打滚，
然后演那种你可能排两三个月，最后拿2万块含排练费这种非常养活。 好说吗？很多党啊，你现在我这样讲一讲，很多中小剧团大概都自己举手了吧？
默默卡掉，检举我们。
好了，没有，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明显的知道，真的这个费用养不活自己。我忙得要死，可能整个上半年我接了三四档戏，但我一个月算下来可能不到20000块，到底要怎么生活？嗯，然后又觉得。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很现实，他有的时候你得要有一些运气，你要有名气，嗯，这些东西跟实力完全无关，你有实力的演员也不见得有机会，
这是真的。
然后那个时候不管他有舞台剧或者影视当然更是这样，但连舞台剧都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
迷茫，
然后甚至很难过，就觉得要嘛就算了，嗯。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另外一个我的歌手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
谁
要不要
蔡依林吗？
不是啊，席琳迪翁。没有，反正就是一个歌手朋友，他就跟我说，要不要去拜拜看红炉地？因为红炉地是那个、嗯，就是以整个北区来说，它是最大的土地公。
而且你又刚好住在永和，
对我又觉得中永和算方便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约的去，那是我第一次去红炉地。我记得我那一次去就是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我就在烘炉地在土地公面前哭得非常惨，
真的啊。
我那个，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是属于拜拜很容易哭的人，嗯，然后但那一次真的哭得非常惨，我就跟土地公公土地哥哥就跟他说，我的状况怎么样，那我觉得已经到了我可以 handle 的极限了，再这样下去我觉得我的身心可能都会不太健康，不太就会有状况、嗯嗯、然后我就跟土地哥哥说，我接下来有几个 audition， 然后这几个 audition 如果都没有上的话我就决定算了、嗯、就可能我真的不适合，那土地哥哥跟众仙佛如果你们都觉得我其实该换跑道的话，那些 audition 就不要让我上、嗯、但如果你觉得我还有机会，或者我还得要在这个领域多多的琢磨跟多多的尝试的话，那这后面的几个 audition 就请让我上、嗯、然后我会珍惜这些机会、嗯、我一定会好好的当个演员，脚踏实地，然后在日常生活也会成为脚踏实地的人这样。结果我那个三个 audition 真的都全上，这个算是蛮难得的几率吧，因为 audition 其实我觉得要上本来就没有说100%一定会上的、那个、
而且全上，
对，我是那三个都全上，那三个甄选算是蛮影响我后面30几岁演员路的一些变化的三个制作。从那三个 audition 上了之后，我就觉得天哪，就是土地哥哥烘炉地他真的有在听我说话、欸嗯、就是以前拜拜常常会觉得是不是我的声音都没有被神明听到，但是那一次我觉得非常感动，就觉得我的这些小小的埋怨或者是我的一些他都像一个非常慈祥的爸爸或哥哥那样听了我说话，然后并且真的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嗯、然后让我继续尝试、嗯、也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我那么迷惘的状态，他给了我个非常大的信心。嗯，
所以你之后每个月，
对，那个时候就真的比较轻，就我每个月都会带一些土地哥哥喜欢吃的东西给他，
例如什么？
土地哥哥就喜欢吃甜品啊，然后喜欢麻吉，然后
是不是一定要花生呢、啊？我看资料说一定要花生，
也有这么一说，
好事会花生这种。
欸、那非常限定台湾、欸，
又是谐音梗，
非常闽南人的花生花生。Sorry. 哦，然后烘炉地，大家可能都会印象是求财或者是工作，因为我刚刚讲的也是工作，但是我。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很神，就是也是前几年我刚好遇到了一个感情上的一个纠纷、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也是去跟土地哥哥哭，就说如果那个人是对的人的话，就是现在状况有点复杂，那你能不能就是如果我真的是跟这个人有缘分要在一起，你能不能快速的帮我处理，结果真的不出两天，那个事情就这样砰砰砰砰砰的这样像是核弹爆发一样的爆开来、嗯、然后所有事情就变得必须得很快速的处理
直面这些问题了，
对，就必须得直面这些问题，必须得 所有人要去面对现在发生什么状况，然后要立刻大家都要火速做出判断跟决定。然后那一次我也觉得很神奇，你看土地哥哥不只管你的财运工作运，他感情事他也会帮帮你的，
等于说他很多东西都是助你一臂之力的感觉，而不是帮你实现什么。
对，他其实我觉得所有神明都这样， 你去求什么愿望什么，其实都是在帮你助你一臂之力，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完成。他不是说真的拜托拜托给我八千万，我等一下下山刮刮乐就会拿，就会刮到八千万之类，不是这种。
有什么神是这样的，我要去拜。太贪财，
这种太贪财，太可怕了，这种很可怕的。如果真的中这种乐透彩或是这种刮刮乐这种，我就会觉得会短命。
我觉得会先去做凤凰电波，
死也要漂亮，是不是？
对，就带上你们。
哎、欸，
我说漂亮，我说
漂
亮，
是不是？
漂
亮，漂
亮，
一定要
带。那时候我说啊，如果谁中乐透就
一定要，就是姐妹淘们一起去打凤凰电波，与时光逆行。
对，就是什么话都不用说，直接说，明天下午空下来去打凤凰电波，都不要再问了，就这样。
那我觉得就是心里就会知道 ，OK， 元庆中奖了，
中奖，中奖，而且还带四个人去。
哎、欸，那你呢？你有去烘炉地吗？你的经验来说。
我去烘炉地的契机就是你，
我带着超多人去烘炉地。
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以前，虽然我上一集有讲到说我很喜欢去庙里去拜拜什么的，可是我并没有一个观念是说，比方说什么天公生啊，土地公生啊，就去庙里走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土地公生，还是你那个，
我知道过年那个初四要求财，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带我去那个烘炉地，然后走那个长楼梯嘛。
对，
我看这个长楼梯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反正 anyway， 然后那时候去拜，那个时候想说，好，既然要求，就是一定要走那个长楼梯，让他看到我的诚心。
我真的建议所有第一次去烘炉地的人，你一定要走一次那个长楼梯，因为那个楼梯真的好长，
好长，而且好陡。
真的走上去，你就会透彻你人生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因为那个走上去的过程真的有一点跑马灯都会出现、欸、
对啊，就像是第一个考验，就是你真的对于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要改变或实现，
就是你的信念有多少，你够不够虔诚。
对， 对、然后
你每一步阶梯有没有踏得很踏实。
我跟你讲，如果不踏实直接滚下去
因为真的很陡啦。
对，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也是应该说我觉得对于工作来讲，我好像从小就会觉得说啊，反正就是努力啊，如果没有的话也好像就这样。但那一次就觉得说，好，那我就想要，也有点想要做点什么改变，即便我不是想要转行，而是想要在这个环境，我所身处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有所成长跟你知道突破。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土地公公说，我就说我最近没有演出，好像也有点停滞，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希望可以给我一点新的契机或者是一些工作机会，让我在工作这个事情可以被看见。隔天就接到了一个影响我很多的工作
啊。我知道你那时候有跟我说。
对，
哎、欸，那个很神奇耶，
隔天哦，
因为那个不是甄选的，他完全不是透过 audition 或什么，
不是，就是打电话给我，而且我就是也跟这个剧团没有太多接触，然后就打给我，然后我就想说，哦，昨天刚拜完，就是也不得不，即便我觉得、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便你可能没有那么相信的人，他也会有觉得说，真的吗？
就是会有种，因为你就是昨天刚拜完，他就会莫名的有种印证感、
而且我昨天前一天拜也不是拜感情，就是拜
工作，
而且希望有新的这个团队，我没有工作过啊，
真的是非常幸运呢、欸！巴拉冰巴拉蹦蹦蹦，
那个切恰卡，这个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就对于烘炉地有一个很直接的想法是，就像你刚刚讲的，
是不是就很像慈祥的爸爸？
他有在听你讲话，
对。慈祥的欧巴，
然后他也不会一昧的去让你说好有什么机会就给你，而是好像这个机会是属于你的，或是你要再等等。
对，哦，我觉得烘炉地的签师也非常非常灵， 就我那我刚刚说我那个时候哭着跟那个土地哥哥说我接下来三个甄选如果我适合当演员就给我，那次我有求一个签，嗯，然后那次求到的签我忘记主要签诗的句子，但大意就是说我那个时候运就是比较混沌的，运没有开，所以我现在不管做什么都会有一种在挡墙的感觉，会有一种在里面绕出不来，但是他安慰我说你不用担心，因为你的运只是没开，等到运开的那一天你自然而然就会
丰收的啊，
对，就会有丰收，但在这之前就是踏实生活，嗯，我那时候看那个签诗我也是哭到不行，因为我就觉得我一直以来就觉得是不是都没有人知道我这么努力。
那你有留那个签诗吗？
我有留，可是我放在老家就没有放在身边。
可是到底要怎么拜啊？就是因为
各位善男信女，你们马上笔记本拿出来，让浩兰老师教你们如何拜烘炉地。
我跟你讲，他待会会跟你讲的步骤。可是有一个，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能会有影片。一定要让他让那个善兰呢告诉你，因为那个烘炉地有一个金元宝，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金元宝，然后其实土地公庙通常都会有一个可以让你时来运转的一个东西。
我跟你讲，他做的那个姿势，我们那时候而且是在过年的时候做，你不能够怕丢脸，你去做那个姿势，好，就是一个正确的求取你的。
总而言之，如果有机会我就会把那个影片放到我们的 IG， 那大家就会看一下，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本人到底对求财的心有多么多么的强烈，
你就知道震撼两个字怎么写。
叶问看到都会怕，我跟你
讲。好，怎么拜？
哦，好，各位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哈，家人朋友们啊，你们现在纸跟笔拿好了吗？或者是用你聪明的小脑袋瓜，把接下来的步骤都好好的记起来。
好，给你们五秒钟拿。
好了，
好了
，OK。首先哦，
突然变好严肃，用补习班老师的口吻好了。
好的，好的哈，我们那个今天这个烘炉地这个冲刺班 start。
嗨，
好了，其实我们觉得还是用闲聊的方式会比较好。很多人都说啦，烘炉地要拜呢，第一个就是晚上拜比白天拜还灵，就关于求财。
我好像有之前听说过，可是我不知道这个讲会不会对土地公不敬还是什么的，因为我是看新闻都说很多八大行业的很爱拜烘炉地。
其实那种只要关乎于业绩的都会拜啊，
啊，财运的
方面的。其实各大土地公庙或者是比如说四面佛，就是都很多那种，因为八大他们主要也是业绩嘛，然后很多房产啊或者什么卖车的业务也都会在晚上的时间去拜。
嗯嗯嗯，
对，
好，晚上的时候拜。
对，通常啦，晚上的时候去拜烘炉地，就是大家都会说是求财比较灵验的时间点。
嗯，有要几点吗？还是其实还好？
几点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家自己下了班或者是不会太晚回家的一个方便的时间就好。
嗯嗯嗯。
那烘炉地他大家应该都有耳闻，他在山上吧？
烘炉地
他在南势角的一个小小的山上。
但我以前不知道的话，我真的以为他是在，他只是一个
平面
的
庙的
炉子，
因为烘炉，
因为烘炉，不会想到他是在一个山啊或什么。
没关系啦，因为书读的不多嘛。
对啊。
可是你是幽默博士。
我不是幽默，我这样讲出来，我这个背负那个名声。
要不然你当幽默博士，但是论文是抄袭的。好了好了，反正烘炉地它在山上，然后你基本上你可能一定要开车或是骑车上去，那也不用担心，因为它的庙方本来就有停车场。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它有一个长楼梯，那它其实还有一个短楼梯，那长楼梯那边呢它旁边就有一个机车停车场，
嗯，
然后你在短楼梯那里呢它就有汽车的停车场，但位置的数量也不多，然后那里也有一个小小的机车停车场。主要呢我真的还是再重复一遍，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拜烘炉地的，请一定要走走看那个长楼梯。
而且不跟那个台北很有名的那个山是什么？象山。
哦哦哦，
不太一样，陡到不行哎。
那我们只好叫他陡哥。好，反正你下次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去参拜的话，你一定要走一次陡哥看看。 真的很陡然，你走到中间你真的会觉得天哪，我嘴唇是白掉的，希望你的那个同行的队友帮你确认一下嘴唇有没有白掉。但是我得说啦，长楼梯其实晚上走上去非常非常漂亮，因为它有一些
夜景，
对，有一些夜景可以看。嗯，然后其实上去之后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想要知道拜土地公需要什么贡品。
对，
通常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可能会带一些甜食或者花生，好像也有人带高粱。
有，我之前听到是花生嘛，然后至少要，然后要带壳的，就是不能够是花生米。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象征开运，代表剥开剥壳开运。
那你可以准备虾子啊，如果你要剥壳的话。
但手不好闻啊，
因为有个嗨比，
有个嗨比
的部分可能要请妈祖来管。
妈祖可能不用开，你知道虾子自己脱壳。然后那个高粱是因为，可是高粱好像因人而异耶。
因为高粱我比较少听到，因为我听到的好像都会是他们喜欢土地公公、土地哥哥们喜欢吃甜食、麻糬这一类的。
然后当然还有水果。
对对对对对，水果啊。
怎么样？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拜拜的那个贡品啊，一定要单数。
这个应该
是不是其实不是很多人知道？
好像不是很多人知道，
因为单数是
阳
数，然后双数是阴数，所以你拜拜的时候贡品就是准备一份两一份三份五份，然后那个数量也是，比如说我有一份是苹果，我就要三颗苹果或五颗苹果，就是它一切都是要压在单数上，单压
单压啦，
单压烘炉有嘻哈，
这集大家会听得很纳闷。
哦，不过我对我觉得烘炉地啦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它有一个小卖部。
哦，对，
真的只有烘炉地有，就是你要去那个小卖部里买蜡烛，
那个开这可以叫开运蜡烛吗？听起来好怂哦。
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它，
祈愿蜡烛，
祈愿蜡烛，然后它就是会在小卖部上，小卖部里面有卖，然后它会有一些价位，价位我有一点忘，但因为我负担得起的只有65块的那个最低价位，
它还有它有大的，有很有长
哦，它有一些真的是哇，仿若101大楼那么大的那种蜡烛，
对，超大蜡烛，感觉会烧很久的那种。
对，但那个蜡烛反正就是你拜烘炉地的时候就一定要买，然后。也不是说一定啦，但你可以选择去买，
因为它上面也可以贴你的名字啊，然后你要去祈什么愿这样子。
对，它上面就会有一些选项给你勾勾，然后一开始去的人可能都会比较含蓄，就会只勾一个，
没有
各位姐妹兄弟家人们想勾多少就勾多少 ，Go Go Sister Go Go Brother。好不好？想勾多少就去勾，然后蜡烛买完，然后那个贴纸贴上去之后，其实就是差不多要进行到拜拜了。
拜拜有什么样的什么禁忌习俗什么吗？
拜拜其实这个也是可能比较少人知道，或是已经有人知道，就拜拜啊，通常那个中间的门是不可以走的，
进出都不行，
进出都不行，因为中间那个门是神明才能走，萧亚仙就可以走。
呀菩萨，
对啊，菩萨鲜肉菩萨啦，好啦，反正中间那个门不能走，然后一般我们这种信众呢，就只能右进左出。
右进指的
我们面对门的时候的右手边进，然后
你现在站的是宫里面还是外面？
我现在站的是外面，
外面
面对的话，
右进左出，
对，右进，然后从左边那个出来，这是基本上就是通常每个庙都是这样。然后拜的话也是大同小异啦，拜拜的顺序那都会先拜天公，然后天公拜完就走，
天公就是外面那个炉，
对对对，外面那个炉，然后走进去就是从右边走进去到正殿，那烘炉地的正殿呢就是土地公公，然后众仙佛，然后他的右手边是山神行君，左手边是祝生娘 娘，然后通常我就会在正殿就是先自报家门，然后禀报为何事而来，然后跟就是正殿的仙佛们都打一声招呼，然后之后我就会再走到后面，它后面还有一条小径，然后后面那条小径呢就是它是最老最老最当初在烘炉地的那一尊土地公，然后那尊土地公的左右手是招财童子跟进宝童子，那你走到那一条后面那个小径的时候，你就是可以把求财或是工作的事情通通在那里禀报。
我看到我完蛋，
你该不会都在正殿禀报吧？
我以为后面那个是财神爷，
后面那是土地公公、土地哥哥、土地欧巴。
哇，那每次都讲，而且因为我们这一次开录前不是有去吗？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是想，我每一次都很疑惑是，是我就想说，您到底是谁？我都会想说，你好财。你知道，就是
也会奶油一下，
对，很奶油，就不知道、哦、原来他就是最当初的土地公。
对，所以其实烘炉地有两尊土地公、嗯、就是正殿有一尊比较富丽堂皇的，跟后面那个小径、嗯、那边有一尊小一点的土地公、嗯、然后招财进宝童子 在左右、嗯、然后之前好像蛮多人都会有点纳闷，就是那我是不是在正殿把我要何事而来禀报完，比如说求财，然后 我未来如果这件事情完成 我会怎么样回馈，讲完之后那我去后面还要再讲什么，就有些人会觉得那我去后面要干嘛。嗯，我自己的话就会变成是分开来讲，就比如说我是自报家门跟比较比如说保佑我的家人朋友健康什么的，我就在正殿讲，可是如果专门要讲工作跟求财的、嗯、我就会选择去后面有招财进宝童子那里讲。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是不是这样。那我觉得拜拜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习惯啦，也不一定要照我的方式。
但我在这边很想要跟大家讲一个那个在宫庙拿香的事情。嗯，就是因为很多比方说过年的时候，像比如初四或什么时候，他不是大家庙里面很多人嘛、嗯嗯、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拿香的时候可不可以拿高啊。
这一定要拿高的、啊、大家都会拿高吧。
No， 我跟你讲，他们拿那个香的方式就像你路上开远光灯一样，他就是要把人家戳
往前嘟，
往前嘟啊。我很常被，因为我身高
怎么这样啊，阿嘟
本身就有点鸟看大家的头顶了。
对，因为元庆很高，他大概183吧，183 club
命中一注定是我182，然后还澄清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庙的礼仪啦，比方说
那个真
高、啊、
可是说实话，因为你很高，你可能没有这个困扰，因为我 常常在庙里啊，人比较多的时候，你们这种很高的高个把香拿得很高的时候，我常常会被香灰烫到。哎、欸，
我懂，我也会被香灰烫到，烫到
就有点 SN 的快感。
然后想说，嗯，到底在庙有多不敬业？
真的，
还有很多啊，比方说，要脱帽，对不对？
对对对对，脱帽，然后要那个，就是要让你的整个样子被神明看到。然后也有人是说，因为这一块叫什么、啊、
天庭。
对对对，天庭额头这一块啊、嗯、我刚差点讲中庭
哎，中庭集合
就好像天庭这块会吸收很多日月精华，一些好的气息什么的，所以要亮出来
啊。我不是天庭啦，印堂啦。
不是印堂，是眉心。你印堂发黑就是眉心这块发黑
哦，所以这整块不叫印堂啊，
印堂只有眉心吧。哎呀，如果有一些就是听众朋友你们是这方面的专家的话，欢迎告诉我们。哎，对，刚刚讲到什么突然忘记了，
那个脱帽。
对对对，反正拜拜，对啊，大家其实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的仪式感，或者是自己的一些习惯。嗯嗯嗯，那我觉得其实只要是诚心诚意的去拜拜的话，这些东西都可以照自己的步骤走。这样，
我上次这一次去垦丁的时候有去那个福安宫。哦
啊，车城吗？
车城
就是听说是南部的土地公耍头。
对，就是北有烘炉地，南有福安宫这样。
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去补财库。
怎么补？因为我其实没有补过。
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土地公，为什么大家会去补财库或是拜财、嗯、就是因为当然有财神嘛、嗯、可是土地公就有点像是地方财，因为你住的地方就会有自己的土地公嘛、
对，
所以说他是有点帮你，是你这个人你住在这边，然后 你的所工作也好或者怎么样，他是在保佑你的
啊。里长
有一点像是这种感觉。然后补财库，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小小的知识，说人的一生中的财库呢，有分为天库、地库还有水库。我不是在开玩笑，其中的水库就是今世的财富
哦，这一世的。
对，所以如果你要留住、嗯、
我以为是今世媳妇的那个今世。
不是不是不是张玉燕我还知道，为了留住财富，所以你就是不要补财库哦。对，而补财库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大致上就是这样。然后要怎么补呢？ 基本上是你要跟土地公报你的名字一样，
就
是
自报
家
门。
然后如果你是有在公司行号上班的话，你也要把你的公司的地址跟公司行号跟他说，
就也是自报家门了。
对，然后你要问是否能够帮你补，然后你要有一个醒杯才表示土地公答应。然后如果你保不到的话，你要请他帮忙啊，逢凶化吉啊，赐财运什么的。然后反正一定要有一个醒杯之后才可以帮你补财库
啊。那个补财库是有要买那种像什么龙什么船或者什么？
有有有，就是可是现在有很多庙都没有办法烧金纸。
对啊，
他之前啦，之前是你会有买一盒，然后里面会有什么几个钱几个金
纸。哦，有我在红炉地有看到旁边有在卖。
对对对对，然后写名字。但是他现在如果没有烧金纸的话，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钱母，你可以自制钱母，
自己做
财库。对。怎么做呢？就是他要准备12枚硬币，这12枚最好是金色的50元的那一种。
哦，
对对对，然后自备容器装土地公庙里的水，然后煮沸，然后就让它变成钱母。
嗯，
然后你可以放在家里面啊，或是你家的财位聚宝盆里面放在身上等等的，让他你自己可以转运旺财这样子。
转吧转吧，财富金包。
哦，对，我其实蛮相信钱母的，我从以前小时候就很喜欢拿钱母。
钱母我比较没听过，但是不是有点类似那种土地公庙通常都会有那种大钱换小钱，那个？
对，而且我要跟你讲，就是我们昨天不是去拜那个吗？
对对对，
还是也想昨天就是开路前，
嗯，开路前，
对对对。然后他说祭拜的时间最好要早上到中午为佳。
欸，可是像烘炉地他就是晚上比较灵啊。
对，可是如果是你要
其他的土地公公庙是不是？
我不知道，但是我这边讲到是补财库或是你要拜
财
的。
哦，补
财
库的话，
对，因为差不多在两点以前，因为下午他可能在休息。
好，那这个可能也是还有午休。
对对对，然后其实有很多补财库有非常多的时间，比方说正月初五迎财神嘛，还有初九天公生，三月十五五财神圣诞，还有三官大帝圣诞的农历正月十五，
就蛮多时间可以。
十月十五，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应该讲说这些时间都是补财库的很好的时间。
我个人觉得我最应该补的财库是内裤，因为我内裤都是破的，有听上一集的朋友应该就知道。
真的不能穿破，能破内裤也不好看啊。而且有的时候真的。
好啦好啦，我会丢掉，我会全部再去重新买啦。
没错没错。那所以那个嘞，那个烘炉地这样拜完之后。
哦，烘炉地拜完，其实拜完之后我觉得当然刚刚有很多嘛，什么大钱换小钱那种，你们就可以去，如果有想要的话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可以去求一下。但 我得说烘炉地啊，你在，因为通常我们拜完不是要等那个香烧过一半。
对。
然后才可以再去收贡品什么的。半个时
辰之后。
对，然后在等待的那个期间，我非常非常的鼓励，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暧昧对象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就你可能刚在热恋，或者是你想要挽救你的感情的一些朋友们，这个时间点你就非常适合跟这个对象呢去烘炉地外面有个小天台看一下夜景，真的 so romantic 哦。
不好意思，仙姑，请问一下，如果是刚暧昧的话，你就被暧昧的人带去爬那个长楼梯，你会有什么感？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会觉得为什么不带我走短楼梯呢？
还说这，
欸，我可能，可是我可能会是喜欢的，我可能会觉得有难同当。
你好正面哦。
嫁鸡随鸡，
但它的夜景真的漂亮，
它夜景真的很漂亮，然后可以俯瞰到整个大台北区哦，因为在烘炉地那个小平台上，你其实看得到美丽华的那个摩天轮，
可以看得到，
还可以看到101，
而且还可以看到恐龙。
烘炉地真的莫名其妙，为什么烘炉地有很多恐龙？哎，
对，而且也是好大的，
超大，不知道为什么有剑龙、三角龙。等一下，我恐龙专家。
对啊，你
哎，可是你有听说为什么烘炉地会有这么多恐龙吗？
我不知道，
我也有一点点不是太确定，但我隐约听到的是。隐约啦，就是说好像土地公公跟龙有一个什么样的渊源，所以那个龙是为了土地公公才存在的。
那如果是土地公渊源的话，不是应该照台湾的，
是不是应该是中国的龙，
啊，
应该是 dragon 而不是 dinosaur 吧？
对呀，啊，
所以
不会做错了，
应该要建议烘炉地放一个 G dragon 的雕像。
那，欸，更偏
怎么会，他是 dragon，欸，他是中国的龙，
反正我觉得啦，无论是你要拜财也好，或者是你拜任何工作上、感情上，或是你有人生困难，我都觉得我自己拜过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烘炉地土地公也他很，应该说他你在跟他讲话，或是你在感受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一种很祥和，
对，非常的
peace，
很 peaceful，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除了你要去拜拜之外，你也可以去感受。
对对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那边磁场真的非常好，
很舒服耶、欸、为什么、啊、
真的非常舒服，你心情不好你偶尔可能骑车然后上去，你也不一定要拜拜，可是你待在那里一下、嗯、你就会被那个磁场整个有种净化的感觉，
因为有一些庙很大你反而会有点怕怕， 你会这样觉得？
我自己比较怕的庙是那种城隍爷庙，就是城隍爷庙有点黑黑的、哦、会比较怕哦。应该说是对土地，我觉得烘炉地最妙是他晚上去你也不会觉得可怕，你会觉得反而觉得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嗯，可能也是因为晚上真的人很多啦。
对，晚上真的人很多，然后他也是弄得漂漂亮亮这样。
嗯，所以希望如果有对于拜拜，你对于宫庙有兴趣，或者是看夜景有兴趣，或者是也想求神问卜的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中和的烘炉地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嗯，蛮好的选择哦。那希望大家呢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农历八月的神明寿星呢，就是我们八月十五日福德正神成道日快乐，
快乐
，Happy Birthday， 兔哥哥。
那我们下一集呢会聊什么？
下一集会聊什么？其实我们也还不知道，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啦。对、啊，
不过我们还是会也藉由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我们，比方说去过的一些好的庙宇，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拜拜的经验，跟大家说。
对，那如果大家就是你们有想要听我们聊什么啊，或者什么，你们就可以一样就是私讯给我们啊，
或
是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拜拜，或是你有去烘炉地好玩的经验，都可以跟我们说哟、啊。
对，那如果你喜欢就是善兰。庆女这个节目的话呢，就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Podcast 订阅我们，
也麻烦你们给我们五星好评以及多多分享哟。
如果手头有闲钱的话，也是欢迎 donate 哦，
或是请我们吃饭。好，那就下次再见喽，
安妞，
安妞。